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主啊，你赐给我们平安。主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借着敬拜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样的聚集并非凭仁义，乃是主啊你自己的命令。主啊，你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就知道那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来学习，主啊，其实是你自己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主啊，你的作为。主啊，我们学习你的话，我们心中被激励。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大作为，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我们回过头来看，主啊，你在漫长人类历史当中，你的作为何等显明。主啊，只是很多人只顾了世界，眼睛只盯着金钱，盯着物质的享受。主啊，你的声音他们听不见，你的见证他们看不见。正如经上记着，他们被油蒙了心。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这班来到主你面前的人，主啊，求你擦去我们心灵的污渍，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灵的恩光中，主啊，来看明你的作为。主啊，使我们的心得坚固，使我们明白，使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信实、大能、慈爱、怜悯的神。主啊，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子民以色列，主啊，他们为着外邦的缘故，主啊，在你的手中他们走过的历程。主啊，我们为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并且我们为以色列过去和现在并未来在你的面前祝福他们。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我们都当为以色列祝福，因为为以色列祝福的你要祝福他。主啊，我们不单单是为了得你的祝福，更是你这样说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为以色列祝福。主啊，在这里把王同弟兄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充满他，主啊，愿你的宝血遮盖他，主啊，愿你赐给他，主啊，当讲的话，保守他内里的心怀意念，使我们一同归荣耀给你。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以下的时间求主加祝福。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看你们
好，谢谢弟兄姐妹啊，花时间来参加以色列历史的学习。
等一下啊，王同弟兄，你再开一下你的话筒啊。
哦，好好，我刚才可能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
好，谢谢，可以哈。好，谢谢弟兄姐妹们，花时间来参加。有关以色列历史的学习你们的板上神会纪念。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以色列历史的第二部分学习。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以色列历史的一小部分那主要是从外面层次那今天我们进入到它主要的这个历史部分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它是从亚伯拉罕人开始的。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呢被称为圣史。那我们的历史呢，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俄国的历史等等被称为历史，那它被称为圣史。因为它是上帝的手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这个岁月中所行使的它的作为的。所以我们称为是圣史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是不同的，其他国家称为历史，但是以色列的就要称为圣史，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手在 这个民族身上在工作，而且啊，神是不会失言，也不会失误的，神必要成功。好，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以色列，快速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啊。我们知道，从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呢，那么经约书亚进了迦南地，那么经过了这个士师的过程啊，最后呢啊，经过这个到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呢，这个以色列国就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正式的啊出现啊。因为他们要这个求一个王啊，所以呢，当废了扫罗以后呢，啊，大卫为以色列的王啊。那么大卫呢，这个登基做王的时候呢，是在大概是公元啊前1000年左右啊。啊，这个时候呢，中国正是进入了这个西周啊。中国的这个周朝西周呢，是从主前的啊1111年。大家可以记着啊，比较清楚，就是111四个一，到呢我看一下啊，等一下啊，这个到771年啊，四个一，1111公元前到771年啊，就是最后一个中国的这个西周的最后一个王，就是周幽王啊，周幽王统褒姒啊，被这个少数民族的王叫做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犬戒啊，追杀到骊山啊。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哈，大卫啊，这个和所罗门他们呢，成立了这个建国了啊。那么当时建国，他这个土地有多大呢？有啊，这个6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啊。今天以色列才有呢11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啊。当时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呢，有6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啊。我们知道11000多平方英里，相当于2.6万平方公里啊，所以今天呢，以色列的所拥有的土地远远的少于大卫所罗门统治时期的以色列的土地啊。那么大卫所罗门统治时期呢，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所罗门统治时期呢，是在大概966年左右开始建圣殿啊，966、67，近7年圣殿建成啊。那么这个。因为大卫呢想见神，阻止了他啊。那么大卫也顺神的命令啊。那么你既然阻止我，我顺命，我就为我儿子准备建殿的金钱物质啊。大卫是一个顺乎神的话语的人啊。那么所罗门建成圣殿以后呢哈。我们知道他这个国呢维持到930年啊，930年，哎呀，因为所罗门他拜偶像啊，又这个多妻等等啊，干犯耶和华啊，所以他的国被一分为二。那么930年这个国呢就分成了北以色列南犹大啊，北以色列从930年分啊。那北国以色列呢啊，到主前的722年，这个北以色列呢就被这个亚述这个来灭掉了啊。那么南国犹大呢，从930年呢到586年被这个为止啊，580年为止被巴比伦这个帝国所这个亡国了啊。那么他比这个这个北国呢多延续了130多年啊，所以我们说呢大概北国是200多年，南犹大是300多年啊，大概是346年南犹大，那北以色列呢大概是208年左右啊。我们说这个北以色列这个被灭呢是由亚述帝国，是这个萨尔根啊，撒冈 啊所灭掉的啊。他也在守了撒玛利亚，他京城的撒玛利亚也守了大概是三年多，但是被灭掉了啊。但是南犹大呢是被这个这个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所灭掉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南国呢被灭之前呢啊，这个亚述国呢也曾经威胁过耶路撒冷，但那次呢这个没有成功。我们知道这个当北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王灭了以后呢，到701年主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就率兵围困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呢，这个在以赛亚书37章列王记下19章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那么这次呢围剿呢他失败了啊。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啊这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呢，上帝差遣一个天使出去就灭了他185000人。灭了这个亚述这个军队185000人。所以亚述军队呢早晨起来人都死了就撤军了。啊撤军了啊。那么这件事史实记载在什么呢？记载在不光记载圣经中，在这个希拿基利的这个圆形的石碑上也记载啊，有这个古文字雕刻的啊。这个石碑现在存在哪里呢？现在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这个东方学院这个图书馆里啊。这个那这个希拿基利这个是一个上面呢，这个圆碑石柱上也记载了这场战役啊。那么这个出生在公元前480年的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啊，他是出生在这个公元前的啊，这个484年叫做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啊，他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啊。那在他的这个记述中呢，他说呢，当时亚述军队撤兵是由于得了一种淋巴腺鼠疫，叫 Bubonic Plague， 英语叫 Bubonic Plague 啊。那么呢，他们啊就啊不得不撤军了啊。啊，就是啊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各种的记载啊。那么我们以圣经的记载啊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基础啊。那么我们说犹太人呢，这个被掠到巴比伦以后呢，在这个巴比伦呢就在主前的612年灭掉了亚述帝国。巴比伦灭掉亚述帝国以后呢，巴比伦人把犹太人掠到了这个巴比伦去了啊。那么之后呢，我们说在539年波斯大帝国兴起了啊。就这个波斯帝国兴起呢啊，在主前539年就把巴比伦帝国灭掉了。那么所以啊，犹太人又在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啊，这些圣经都有记载。那么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呢啊，这段呢啊在圣经中一直记载到马拉基书啊，旧约呢啊就结束到这里了，结束到这里啊。那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后，就是说这个统治之后呢，一直到公元前的啊400年这段时间，公元前400年这段时间呢啊，我们在旧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啊这个波斯帝国统治的一些犹太人的处境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处境。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之后呢，又有一个帝国兴起了，这个帝国呢就是这个马其顿希腊帝国啊，它以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代表啊，代表的。那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历史呢就进入到两约史。什么叫两约史呢？就是旧约和新约历史之间叫两约史啊。这段时间我们说大概有多长呢？啊，大概有多长呢？就是从以色列最后一个先知，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到施洗约翰出来啊，发出声音啊，大概有43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知道啊，神是藉着天使打破了沉寂啊，天使报佳音给 给这个玛利亚告诉啊，救世主耶稣要来到世上，有天使打破沉寂的。然后呢，当然了，天使先告诉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啊，施洗约翰要出生啊，说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圣诞节快到了啊，那这段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好，那么我们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人物啊。那么他年轻时呢，受教于啊亚里士多德啊。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谈一下哈。第一，他生在公元前的356年，那么他屈原比他大概小这个14岁，屈原生在公元前340年。那么这个中国也进入了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啊，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呢，他用五年的时间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他正应验了但以理书所说的，他是像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位从一个豹啊，那个豹行动迅速啊，就是也是那个大巨象中的那个铜斧啊，那么金头就是巴比伦，银胸就是马代波斯啊，那么铜斧就是这个希腊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那么之后呢，那个一个大这个两个铁腿就是罗马帝国啊，这个丹尼里看见了这个非常可怕啊，这个可以吞吃啊，吞吃用脚践踏，同时呢，他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这个大这个两个铁腿啊，就是能力非常的大啊，就是罗马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啊，那一会儿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罗马帝国啊。那这个希腊这个帝国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这个在东征的时候，再去跟波斯帝国征战的时候呢，他经过了耶路撒冷啊。那经过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也被波斯军队占领着啊。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大祭司啊曾经到过马其顿大军帐里啊。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马其顿军帐里，他跟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说呢，他说呢，我们的先知但以理啊，早就说到你要兴起，要来这里，同时你要成为大帝啊。那么把但以理书指给他看啊。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就这个没有毁坏这个以色列的圣殿啊。那么他并且呢，还在以色列这个圣殿，到了以色列这个圣殿呢，来匍匐敬拜，向上帝匍匐敬拜，还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引导下献了祭啊。那么这个记载在约瑟夫写的犹太古卷啊第九篇到第十篇之中啊。所以我们说亚历山大大帝呢啊，他啊这个是一个军事天才啊。那么他这个我们知道，他这个有一次呢，我们讲他在征战的这个过程中哈，他流泪了。那他将军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流泪呢？你应该喜乐才对呀，我们占领这么大的版图。他说呢，这个因为我再没有领土可以供我来征服了，因为他一直打到了印度，打到印度河啊。那么我想这个真是应验了这个一个英国的剧作家肖伯纳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肖伯纳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肖伯纳啊很有名啊。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人生呢有两大悲剧啊，一个悲剧就是你所盼望的想要得到的没有得到，另一个悲剧就是你盼望得到的终于得到了啊，你处在这两个悲剧之中啊。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呢啊，我们说到啊，他这个他善待帝国，在他执政的时候，他善待犹太人啊，那么他这个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呢，他让他的这个部将啊，讲这个棺材啊刨两个洞，他说你们刨两个洞，让我的两只手伸出来。 他说呢，我这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一生都在抓，我什么都抓到了，我得到了世界最大的版图，但是啊，我还是都要放弃这些啊。但是我是啊，这个他说把这个两个他一生在抓，但是最终他是虚空的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在虚空了啊，我们有主啊，这个在我们心中啊，我们。这个就轻看了世界的这世界上的各种的荣华富贵啊，我们不要得着基督，像保罗那样哈、啊，把世事看作粪土，不要得着基督啊。保罗如果他要抓世界，他可能很成功的啊，他可能成为这个法利赛人的佼佼者，他自己说哈、啊，首领啊，继承人，但是他把这些都放弃了，不要得着基督啊，那是实体啊，其他都是婴儿。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呢，啊，这个，这样的话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以后呢，这个希腊这个帝国呢就被他这个四个将军瓜分了，啊，亚历山大这个瓜分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有两个将军所占的领域呢和巴勒斯坦地有交织，所以犹太人在这段时间呢，啊。这个是受这两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两个将军，为了争夺土地而使波及到啊犹大帝啊，那一个就是在埃及的一个多利买王朝，啊，一个就是在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啊，那这两个呢常常在巴勒斯坦来交战啊，啊，我们说啊这段时间呢啊产生了马加比的革命。马加比的革命，我们先不谈罗马帝国哈，我可以告诉大家，罗马帝国是在主前的63年征服了犹大帝，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进入到犹大帝的啊，以色列人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就是在主前的63年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争夺过程中呢啊，犹太人有了辗转的国家的独立啊，建立了什么呢？叫哈斯摩尼王朝啊，啊，这个独立呢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北边的这个希腊的一个国呢，叫做西流基帝国呢，啊，他有一个王掌权以后呢，叫安提阿古四世，他就开始疯狂的来逼迫犹太人。因为他打败了南方的多利买王朝啊，我们说他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啊，打败他以后，他统治了圣地以后呢，他就疯狂的逼迫啊这个犹太人啊，叫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么这个大约在主前的168年啊169-168年左右啊，那么他逼迫是他设立了什么样的逼迫方法呢？对犹太人呢？首先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啊，以前亚历山大大帝是啊遵循各国宗教的，对犹太教是啊友好的保护的啊，他说他是第一，他宣布他是非法，第二他禁止犹太人在行割礼，禁止犹太人在守律法的礼仪庆祝节期，同时呢啊这个犹太人这个烧毁犹太人的一些书籍啊，那么这个时候同时呢，他讲这个他们这个希腊是多神，他讲他那个神假神叫宙斯这像放在圣殿中了，同时呢他还献用这个猪血玷污圣殿，因为在利未记中规定只有神指定的祭物这个可以啊献祭啊，就是牛和羊没有瑕疵的还是啊才能啊，包括牛羊还有什么呢这个鲁鸽、小鸽子还有斑鸠啊，有些穷人这里记住。哎，声音哈，好。那么他这个羞辱了，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玷污圣殿啊。同时呢，他还讲这个这个把妓女放到圣殿中啊，公开在这个圣殿中让妓女做这个这个。污秽的事情啊，这些激起了犹太人的无比的愤怒哈、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这个犹太人在这个时间有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马加比传上和下啊。在马加比传下就记载着这个一个犹太的母亲和他七个儿子的啊这个守律法而殉道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当时呢，犹太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就是要求他这个儿子和他母亲要吃猪肉啊，那么他们坚决不吃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儿子呢就这个砍掉手脚啊，然后呢又扔到了这个火锅里啊。有的儿子呢被扒掉了头皮啊，就让他吃，他不吃，折磨都折磨死。有的呢是砍下舌头割下啊，这个但是到最后一个小儿子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最后一个小儿子呢，这个是最小了哈，就是到他走之前要到他妈妈就说你到我这里来啊，就过来了啊。他妈妈就贴着他耳朵说，他说呢，你千万要配得上你那已经死去的被折磨死去的那六个哥哥啊，要像他们一样啊，这个这个要坚强啊。因为他妈妈说，那么就是说上帝会惩罚他们，在复活之日我们会在一起的啊。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这个一直相信有这个上帝的，有上帝对公正的审判，而且有复活啊，而且能够在天国相聚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个马大就问告诉主说在这个复活的日子他一定能复活啊。耶稣说不，我现在就可以让他复活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耶稣的权柄啊。当然了，末日的复活啊，这个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他这个小儿子就对这个刽子手说呀，他说你这样残害我们的这个民众啊，说上帝，公义的上帝一定会惩罚你啊。最后呢，这个小儿子被杀死啊。那么他这个母亲最后也殉道了，这个是记载在马加比传下第七章啊。这个那么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激起犹太人的无比的愤怒，那么他们就在公元前168年这个由祭司马提亚斯领导进行了起义啊。他第三个儿子叫马加比啊，所以叫马加比革命啊。马加比叫锤子的意思，将一把锤子打进这个希律古王朝的这个迫害犹太人这个希律古王朝的这个头脑中啊。所以马加比革命啊，经过25年的奋斗当然了，我们说最后只剩一个儿子存在了，就是泰西西门啊，西门泰西都牺牲了那么换来了以色列人辗转的独立所以在以色列人中呢这个节气中呢有这个修殿节在路加在约翰福音十章记载，修殿节就是他光复了圣殿，洁净圣殿这个修殿节呀，他这个以色列人呢，他这个是在12月份在12月份修殿节几年前呢，修殿节和我们的圣诞节是在同一天很好这个节叫光明节，叫光明节。那么他每一天点一盏灯，到了第八天，他这个是点八盏灯，所以呢，这个灯光嘹亮照的满堂这个通亮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节期那犹太人中还有一个节期呢，也是跟这个马加比革命有关的但是也和这个以斯帖记的这个节普尔节有关，所以它合一了这个普尔节呢，就是在亚达月，是在大概每年的一二月在中国就是冬季的时候这个亚达月呢，这天他们过普尔节，这个普尔节呢就是纪念以斯帖舍身拯救整个犹太民族免遭哈曼的陷害和灭族之灾。那么以斯帖这个和他的这个叔叔魏迪改这个识破了哈曼的这种灭族犹太人的计谋。那么这个正好呢，在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呢，他们取得了一场胜利一场胜利就是经过浴血奋战战胜了这个希律古王朝的一个迪米丢一世派来的一个叫尼斯坦的一个大将军 啊，这个人非常狂妄，要把圣殿啊给毁掉火烧，但是他终于被以色列人战胜，并且割了他的头啊示众，所以以色列人啊因为这一天和这个普尔节的这个天相差一天，所以放在一起过啊，能庆祝这一天啊。这一天呢，我们说是在亚达月的大概13日，那么这个13、14、15这三天一起过啊。那这一天呢，他们犹太人呢啊又管它称为极乐日啊，那叫罗亚达。有了亚达了，他犹太希伯来语把这个叫做罗亚达，罗亚达又叫做极乐日。罗亚达又叫做是一醉方休的意思啊，就是这一天他们要互送礼物啊，要这个开酒喝酒畅饮啊，庆祝他们的这个民族胜利啊。那么这个这一天又成为极乐日啊，放在一起过啊，非常的这个喜乐啊。好，我们讲到这里哈，这里节日大家知道了，以色列人除了上帝给定了七节期以外啊，我们知道七节期七个节期以外又增添两个节期，修殿节和我们说和普尔节啊，普尔节修殿节就又叫做光明节啊。那么七节期大家清楚了哈，就是我们说逾越节、初熟节和有初孝节，然后有五旬节，然后有什么呢？然后在以他念月啊，就是九十月又过三个节期，叫什么节期呢？叫做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七节期以后呢，在历史中有这样的两个节期，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啊，可以继续来节期上再花时间来探讨啊。那好，那这样的话，以色列人这个建立了这个独立的展示独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时间呢持续不长啊，我们称为哈斯摩尼王朝啊。那么这哈斯摩尼到主权的63年就被这个罗马帝国所这个征服了啊，主前63年被庞培所征服了啊。那罗马帝国在主前63年征服了耶路撒冷啊，庞培啊就把耶路撒冷化为罗马的这个统治之下了，成为一个省啊，犹大帝成为一个省啊，所以那是他还是一个属于这个附庸国啊，附庸国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但是罗马就进入罗马的历史啊，罗马的历史分为什么呢？分为这个前三头政治和后三头政治啊，那这前三头政治呢，就从主前的43年啊，这个到主前43年为画一个杠啊，之前啊就叫做前三头，那之后叫后三头。前三头政治呢，就是由克拉苏、庞培和凯撒这三个这个执政啊，联合执政啊。我们说呢，克拉苏和庞培呢，在主前的73年啊，合伙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啊。就是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旗叫斯巴达克斯旗啊，就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他的领导的旗啊，最多他起义军发展到12万啊，后来镇压以后呢，大概有6000多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罗马人发这个用这个十字架的刑法是相当的残酷啊。这个在主前73年啊，那么我们知道主前63年他征服了犹大帝。那么主前53年呢，克拉苏在对外征讨中战死，那么就剩了庞培和凯撒争夺这个罗马的权力。那之后呢我们说凯撒胜出啊，那凯撒胜出以后呢，这个又被这个庞培的两个这个部将啊，忠于庞培的两个人叫 Brutus 和这个两个部将哈，一个叫 Brutus 啊，这两个叫 Cassinus 和 Brutus， 这两个人把他杀死了啊。杀死以后呢，凯撒死以后呢，那凯撒的外侄孙啊，侄孙，这个叫做就是叫窝大维啊，还有呢，这个凯撒下面的两个部将叫做雷必达和安东尼，三头执政啊。后来雷必达呢，因为发现有反叛，就被罢黜了。罢黜以后，就剩下什么呢？就剩下凯撒和安东尼。安东尼为了两个人为了和好呢，我们说这个是为了和好的，这个凯撒就把自己的姐姐还是妹妹啊，就是自己的应该是姐姐 Octavina 让她嫁给了这个安东尼让她嫁给安东尼以后，这就避免双方的征战啊。但是安东尼呢，他呢这个迷恋着埃及女王叫做克莱朵 Cleopatra 啊，克莱朵佩特拉迷恋这个女子啊，那所以呢就废弃了这个他的这个沃大维的姐姐，那这个样呢就引起了战争啊，引起了战争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在主前的大概有主前的30年左右啊，30年啊，他们在一个地方叫 Octavina 这个地方打了一仗，也死了好多好多人啊。我们可以看历史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安东尼败了以后呢，啊，他就逃回到埃及亚历山大港。那么在亚历山大港呢，他和这个Cleopatra 啊，佩特拉啊，就双双自杀了啊。这段故事呢，记载在莎士比亚的全集第10卷，就那里第10卷就写的叫安东尼和克莱朵佩特拉，在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记载了这个事情啊，变成戏剧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凯撒就是窝大维成为呢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啊，就罗马元老院授予他叫做凯撒奥古斯都啊。凯撒是什么呢？是罗马皇帝的通称，就指凯撒啊，就像俄国叫沙皇啊，以前叫凯撒啊，沙皇也是从这个凯撒这个名转音的啊，因为他是东罗马帝国，后来成为东罗马帝国，就是这个今天的沙俄了啊，沙俄东罗马帝国凯撒啊，他这个尊称罗马皇帝尊称，像日本叫天皇啊，那中国叫皇帝是吧？那么他是这叫凯撒。那奥古斯都什么意思呢？奥古斯都他就是神圣庄严的意思啊，所以罗马的皇帝统称为凯撒奥古斯都，但他后面还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他就叫沃大维啊，沃大维。你比如说以后罗马的皇帝有德修、帕斯维先，还有这个哈德良啊，这个多米田啊，这是他本身的名字。那前面呢尊称都是凯撒奥古斯都，所以沃大维掌权的时候啊，从主权27年，他被授予罗马元老院授予第一任皇帝。罗马第一任皇帝的时候呢，在他掌权的时候啊，耶稣就诞生在伯利恒了。这段时间呢，我们说啊，这个是罗马这个进入犹太的历史进入罗马的统治期。好，我们先讲到这儿哈，然后我们这个把历史跟大家先捋一下啊，大家有一个脉络，思想有个脉络怎么发展了。好，那么我们说主后70年。和主后135年，在以色列地犹大地爆发了2次大起义啊。那么主后135年这个以色列起义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被驱散离开了这个犹大地，向全世界流散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啊，就再没有犹太民族的起义了，因为他们被分散了，打散了，然后向全世界流散了啊。所以犹太人结束了从祖先开始在这个犹大地约1400年左右的历史，那么从而他们进入了一个长达1800-900年的民族大流散的历史啊，直到1948年5月14号正式复国了啊。那么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着重来讨论的啊。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间呢，这段时间呢正好是什么呢？正好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啊。那这个历史呢，在在但以理书中都有明确的预言啊，包括主耶稣他这个什么时候骑驴进到这个圣城啊，进到耶路撒冷啊，到他什么时候死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一段这个但以理书都有预言，非常清楚的预言啊，包括罗马帝国啊都有预言，包括前面那四大帝国都有预言啊。那但以理不光是预言了到这里为止，他还预言了今后要发生的事，就是到主第二次再来要发生的事，他都预言了啊。所以我们说一般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他都讲历史上的这个荣耀，历史上的繁华啊，彰显以前的历史哈。你比如说中国有个史学家说，你不读中国人的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但是呢 这个历史家同时又说，但如果你不读西洋人的历史，你不知道中国的落后。在这比较啊，他都是讲过去的啊，但是唯有我们基督徒和犹太人，真正的啊信仰上帝的犹太人，我们呢这个历史呢啊不是看，不单单是看以后，我们是看什么呢？前瞻性的，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得胜的，是荣耀的啊。这是不同的，大家弟兄姐妹要记住，这是不同的。我们是往前看啊，因为保罗说，我想起那要什么显于我的荣耀啊，就不足介意了，将来的痛苦就不足介意了，就不足介意了。那所以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呢，这个二十八节说啊，这个犹太人是相信的，这个我们基督徒也要相信。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八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真正英文叫 bow down 下拜啊，中国中文讲叫敬拜，他真正的英文翻译叫下拜啊，什么？然后他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掌管万国的，哎，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第七位天使崔浩，老约翰听到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说了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又讲到了那几个时辰啊，就是外邦人发怒啊，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你审判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上的人，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那些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这个世界的人的时候也来到了啊，你的众圣徒众先知众仆人无论大小啊，众仆人无论大小，不管你是高贵的还是说啊你是没有不出名的啊，无论大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你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这个圣经中说多非常多，他要从天上荣耀的降临啊。主耶稣是说啊，你们要看见人子啊驾着云降临啊，这些都鼓励着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是和不信的人是不同的，我们啊，不光看到历史上神的作为，同时我们是前瞻性的，最终荣耀，最终的胜利啊，是属于啊这个主耶稣和信他的，真心信他的，做他儿女的啊这些信徒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两次犹太战争以后呢，我们一会儿再讲主后七十年和一百三十五年犹太战争啊。两次犹太战争以后呢，犹太人呢。就被罗马人彻底的驱逐了啊，圣地和圣城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极其重要啊。比如以色列这个复国后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他在1949年12月5日在国会演讲中他这样说，他说呢，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色列历史和宗教以及以色列人民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500年来，以色列人忠诚地恪守着先祖在巴比伦河畔许下的誓言，绝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犹太人绝不会允许将耶路撒冷分割出去。那么，承认以色列复国后第一位总统的威兹曼啊，以后我们讲到威兹曼啊，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土地，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部分讲论中呢，我们也将围绕着在过去在这个1000多年的长河之中啊，这个围绕着耶路撒冷所发生一些重大事情啊。以色列这段的大流散的历史呢，这个英语的专有名称呢叫做 Disapo 啊，这 Disapo 就代表这个过程啊。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被驱逐出啊圣城了啊，向世界流散，但他们心依然系着锡安山啊。我们从以下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就是以色列人在世界各地所兴建的犹太会堂，它的门堂门都是朝向锡安山的啊，都是朝向锡安山的。你比如说在哈尔滨有犹太会堂，你如果想验证这一条，你可以去看啊，它的城门都是朝向耶路撒冷，朝向锡安山的啊。第二，他们这个在举行这个啊这个婚礼的时候啊，常常踏碎一个玻璃酒杯啊。为什么呢？用来纪念圣殿被毁的事情啊，不忘圣殿被毁啊。其实他们，你说他堂门都朝着这个这个堂门朝西安山，其实你看但以理当时啊，他这个 这个圣经记载哈，啊，不让他去拜他的神啊，下令啊，但他一天三次竖长，面朝着耶路撒冷崇拜啊，啊，但是神就他脱了狮子的口啊。那么第三啊，我们说他们在复国前啊见面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大家都常说，互相提醒，就是说明年耶路撒冷见啊，用于坚定他们复国的心志。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这个再多谈一下圣城耶路撒冷哈。那圣城耶路撒冷呢，在整本圣经中呢被提过802次。那这其中呢有488次的经解是论及圣城的未来的啊。啊，在圣经中有318处经文是预言主第二次再来。据学者考证呢，圣经中讲主第一次再来的经文和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就这大概318处经文是指主第二次再来，大概相同啊。有记载主第一次再来和记载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大概是经解是相同的，第二次再来稍微多一点啊。那么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呢，这个并不在于它在当今啊这个世界地图上所占的位置，而是在圣经中所占的。这个预言中，圣经预言里所占的位置啊，那么它是呢位于北纬31度47分，东经35度14分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那么它的重要就在于什么呢？它是主耶稣再来到地上唯一选定的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圣经的这个预言中啊。啊，告诉我们哈，就是当世界上所有的城市的名字都消失了，都没有了，也必定会消失啊，被新天新地所取代。那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就是耶路撒冷留下来了。耶路撒冷的名字永远被神纪念啊。我们看启示录21章说呀，它是由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居于新天新地的中心，叫做圣城耶路撒冷啊。当然，虽然这是讲的是在永恒的、永远的这个在未来的永恒中啊，他所处于的地位，因为新天新地的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别于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啊，今天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啊，因为特朗普宣布了啊，美国承认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把大使馆啊搬过去了啊。那么我想中国还没有啊，澳大利亚也没有啊。那么在新天新地中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呢，我们说呢啊，那这是一个无罪的城市，无罪的城市啊。啊，那虽然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今天呢跟它有别，但它仍然是什么呢？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替代，没法替代它。它仍然是主再来之时，主再来啊，主再来之前，主再来之时和主再来之后，他扮演着世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都不可替代的一个角色啊，都不可替代一个角色啊。以西结书5章5节说呢，这就是耶路撒冷，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周啊。啊，当然他也指出以色列的罪过啊。这个以西结书哈，所以列邦都围绕着他，这个是在我们是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安置在列邦之中啊。所以犹太人有一句古语说以色列是地球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而圣殿是锡安的中心，也是地球的肚脐啊。啊，所以在1095年十军东征的时候啊，天主教皇啊。乌班二世他在战前演讲中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是一座帝王之城，帝王是指耶稣基督再来降临之城啊，也是耶稣基督曾在这里教导过的城市啊。啊，他说现今却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啊，所以号召世军东征啊。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跟探讨，就是以色列呢这个的耶路撒冷啊，它曾是一座啊被四种血所洒的城市啊，四种血啊。第一个我们就讲是殉道士的血哈，像主耶稣说啊，这个从这个叫这世上所流这个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啊，他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说哈，从义人亚伯的血 一人亚伯的血学算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殉道士在这里殉道啊。按照耶稣这句话来讲，似乎亚伯就是该隐杀了亚伯的血就在这里流的啊。如按我对圣经的理解啊，亚伯的血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很著名的拉比叫 Gates 啊，他说呢，当初伊甸园的那两棵树，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它不就在园子的中间有两棵树吗？这两棵树呢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今天的圣殿山圣殿的位置啊，这两棵树啊，圣殿的位置。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圣殿这个山附近呢有一个城叫做亚当城，有个你们在约书亚记看到叫亚当城。为什么叫亚当城呢？因为当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边住了因为这个通往生命树这个路呢神设立了什么用天使基路伯并转动的火箭来防守不可以接近那所以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就到了亚当城居住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这个亚伯的血就洒在这里那么我们说他也是献祭被杀祭性的血因为根据犹太律法规定，祭物只能杀在祭坛旁边北边那块地上祭坛北边杀，定好北边杀所以它是祭性献祭祭性，那些祭性都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祭性的血杀在那里那么第三个呢，它就是战争中被杀之人的血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主后七十年这种惨状以色列人就是围绕着圣殿有很多人被杀死了，战争流血流的被杀之人的血我们知道最后的这个哈米吉顿大战也要在圣城，也要跟这个圣城有关这个根据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这个三分之二的人要被剪除，城要被攻取，三分之二的人要被剪除，三分之一的人以色列渔民要留下就战争所流之血的地方。好，那第四呢，就是我们救主宝血他就留在此地在此就是救主就流血在此地因为主耶稣亲自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个主耶稣知道他死的地点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第二，主耶稣知道他死的时间耶稣说嘛，银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落不是落到地里死了，他就应就是一粒时间他知道，他死的地点也知道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耶路撒大概是路加福音大十三章，你们可以看一看如果我错的话，请你们原谅就是耶稣说他在耶路撒冷丧命是不可能的，但这句话他肯定说过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就犹太古历史学家约瑟夫对于主后七十年犹太战争的记载每个国家都有历史学家这个犹太古历史学家约瑟夫呢，他生于主后的三十五年到主后的这个他这个逝世于主后一百年我们知道司马迁生于这个主前的145年主前他写了史记中国历史学家这个罗马人的历史学家律师哲学家这个叫做西塞罗他生于主前的106年大概比这个司马迁小40岁也很深刻，记载了很多刚才我提到了古希腊的那个古希腊那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生于主前的480年，也就是这个这个孔子逝世死之前的一年他出生了，孔子逝世于死于主前的479年生于主前的551年所以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史学家约瑟夫非常重要，在犹太人的这个学术界那么他一生写了两本书，一个是犹太古史，一个是犹太战争，这两本巨著我刚才说的亚历山大大帝 经过耶路撒冷时啊，这段记载都在他的犹太古卷中所记载，他记载了很多啊。那么他说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之外有没有对耶稣的记载呢？有，就是这位约瑟夫啊，古犹太历史学家啊，他在犹太古史记中他这样说，他说呢，大约那时候有一位称为耶稣的智慧人兴起，括弧如果我们可以称他为人的话，他行了许多神迹，是追求真理者的导师，他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认他就是那位基督。当比拉多接受我们首领的建议，判他钉十字架时，那些爱他的人起初并没有离弃他。括弧，因为三天后他复活了，向他们显现，正如圣先知曾预言有关他的千万个神迹啊。括弧完了啊，甚至直到今天，因他的名而形成的被称为基督徒的族类，因未见灭绝啊。这是在这个犹太古史第20篇119和201页啊。那么他也记下了主耶稣的兄弟这个雅各这个之死的仪式啊。他说啊，亚拿召集了公会的一个法庭审问耶稣，括弧称为基督的，审问他的兄弟雅各及其一些人。雅各被告违反了律法，结果被用石头打死啊，这是他记的啊。那么他对这个主后70年和主后的135年他就不在了，主后70年的犹太这个战争这个情况他怎么样记载的呢？啊，他这个记载呢很令人这个心痛如绞啊。他这个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几十万人沉尸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而他们的眼睛都遗失着圣殿啊，遗失着圣殿啊。罗马军队是如何在这个主后70年呢？他攻陷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攻陷圣殿之后呢，他呢是非常残暴的哈。首先，他们对犹太的勇士进行了疯狂大屠杀啊。当时有一句话就是说呢，啊，没有地方再钉十字架了，没有十字架再钉人了，因为他把这个能够钉十字架的犹太的勇士都钉了十字架。啊，结果有这个大概有近10万犹太勇士或战士被卖为奴隶啊。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呢有960名犹太的勇士退到死海西岸的马萨达这个地方，在那里坚守了3年啊。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啊，壮士们就英勇自杀了啊，也不向罗马人投降。所以当罗马人最后攻占了这座山头要塞时呢，啊，只剩下了这个2个妇女和5个孩子啊。那个地方呢，我们12年啊，我们有幸啊，我们这个随张牧师啊，这个我和我太太有幸和张牧师带队的这个团，我们去了那个地方，真是感人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罗马这个提多将军在取得镇压这个犹大这个起义胜利以后呢，他在罗马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这个凯旋的仪式啊。这个当现在呢，在这个罗马呢还有一座桥啊，这个桥上呢也就是当时的凯旋门啊，还这个有一个石刻上这个浮雕，就是啊还刻着这个当时这个图画啊，就是有从圣殿里掠来的金灯台，人家扛着金灯台压着犹太人啊，在这个罗马游街的这个图画啊，他们成为罗马人称战胜者啊。我们知道这个图像都非常清晰可见的啊。以后你去罗马你可以去到那里去看哈。我们知道2018年呢，以色列啊这个庆祝建国70周年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这个庆祝致辞中就是提起了这个图画浮雕的图画，提起了这件事情，70年这件事情啊，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啊，那么提醒犹太人勿忘国耻啊，这个我们这是这个情况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犹太拉比对这个两次圣殿被毁他们是如何得出一个结论的呢啊。犹太拉比哈，我们说犹太拉比呢这个 因为两次圣殿被毁，一次是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亚所毁，一次就是现在我讲的主后70年被罗马的提多将军所毁了，这个圣殿烧掉了啊。这两次圣殿这个被毁，犹太拉比的总结的是，两次圣殿被毁前后相距656年，656年，656年，却都是在同一个日子，就是在以色列的哀波月第九日。这一天被称为犹太历史中最悲伤的日子。哀波月，它这个括弧就英文就是 AV 啊，它的意思是父亲的意思。因为犹太人相信事情是出于天父的安排，因此也就明白罪是造成圣殿遭毁坏的原因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上帝的殿，上帝是全能的，绝对有能力看守啊。但是因为犯罪了啊，上帝呢不惜啊，这个就不惜让这个殿来什么呢这个叫人毁掉啊。谁有能力能毁掉上帝所这个立的圣所呢？但是因为人犯罪了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的教会不是神的灯台了啊，神也要把你放弃的。因为你不再讲真理了，是吧？所以启示录那七间教会，这个每一次都有神的话说，凡有耳的就应该听，你若不悔改，我就要登台挪去啊！就我们可以仔细看那七间教会啊，主的话语哈。所以这个原则是上帝一直在这个是不变的，这个原则一直在持守，这个原则不变的啊，不是有外表。不是有外表和外形，而是在心灵，重在心灵的圣洁更新和变化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大概有40年哈。主耶稣是主后33年啊，被这个被如果这个日期是这样的话，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曾经对圣殿啊，对圣城有过这样的预言啊。就是说耶稣在路加福音19:40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时候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围困住你，周围环绕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耶稣预言啊，但是犹太人如果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就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民族的这个灾难啊。因为他们认耶稣是弥赛亚，就不会呢这个用武力来去抗衡这个发动起义来对抗这个罗马人啊。耶稣为他哀哭了啊。耶稣说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因为圣殿被这个毁的时候呢，被火烧的时候呢，因为圣殿是镀金的，所以金子呢就融化了，融化流到石头里，所以罗马兵丁呢就把一块块石头周开，要刮这个金子啊，所以这是应验了主的话啊，所以你不知道眷顾哈，这个也告诉我们，在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些信主耶稣的啊，我们讲就好，谢谢啊，我们信主耶稣的犹太人呢，信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呢就什么呢，就没有。所以从那些起义的犹太人而是撤离了，从圣城撤出来了啊，保全了性命啊，因为他信主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主的话，我们按主的话而去行是何等的重要啊，主会保守我们。好，那这个我们第一次的主后70年这个犹太的这个战争起义，我们先到这里啊，那我们就先休息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回来再进入到第二次的犹太战争啊，就是主后135年的这个犹太战争。好，现在是11:10左右，那我们休息一下。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时期所发生的这个第二次犹太大起义啊，我们知道这个哈德良皇帝呢。是罗马的第十任皇帝啊。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任皇帝是主前的公元前主前27年的奥古这个沃大维啊，凯撒沃大维。那么到了哈德良呢，是第十任了。 第十任皇帝了啊。哈德良统治的时候呢，引起了第二次的犹太人的大起义啊。从公元70年到这个第二次大起义公元132年啊，已经相隔了有60年多一点的时间啊。我们知道第一次大起义主后70年的犹太人啊，有100万犹太人被杀死啊，被这个铲刀杀死啊。那这次起义呢，有50万犹太人铲刀杀害啊，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有150万犹太人铲刀杀害啊。那这个起义呢，这个我们知道它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罗马皇帝哈德良呢，他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废墟上重建一座罗马式的城市，并且在这个圣殿山啊，圣殿被毁了哈，在这个地方呢，他要建一个异教寺的庙啊，就是他这个罗马异教叫宙斯庙啊，并且要把他的个人的骑马的半身像也放到这个上面，叫你来崇拜啊。这个哈德良皇帝呢，他完全忽视了犹太人对此片废墟的情感啊，因为犹太人应视为这个地为圣地啊，并期待日后将重新建造圣殿啊。那他又颁布了另一项法令，就是什么呢？是严禁犹太人行使这个自古以来的割礼啊，不要这个再继续做了啊，禁止他们这样做。所以这两项决定激起犹太人的无比愤怒啊，所以起义呢，这个烈火开始燃烧哈。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哈，犹太人的起义，我们看公元前马加比的，我给大家讲马加比的起义啊。啊，就是公元前168年的啊，马加比起义，我给大家讲过那个母亲和七个儿子的事情，又讲到主后70年这个犹太人的起义，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135年132到135年这三年间犹太人的起义啊。那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起义呢啊，跟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农民起义是不同的，他们完全是围绕着信仰，基本上啊，把信仰放在首位的啊，就是说呢啊，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啊，他的名不能被羞辱，他的圣殿不能被什么呢，不能够被玷污啊。当然了，他们是在旧约的这个范围内哈，因为到了新约，我们用心灵的新样来认识主了，也就是主了哈，不在于外表，而在于这个内在哈。这就是张牧师给我们讲的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讲的，要把心实心换为右心，要把心灵放在你里边，用在立新约，主给我们立的新约啊啊，所以啊，他是犹太人呢，就是参加起义这些犹太人，他还因为他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带来这样的一个灭族之灾啊。但是中国宗，你看他的中国宗历史上的这些农民起义，多半是和什么生存有关，就是我活不下去了，那我要起义啊。比如说北宋的时候啊，北宋在公元960到127年啊，是北宋年代啊，就王小波和李遂的起义，那他就农民起义就提出什么呢？王小波就说，我怨恨贫富不均，今为鲁君之，就是说贫富不均啊，活不下去了啊，所以他也发展很多啊，十多万人啊。那么到了这个洪秀全领导的这个太平天国的起义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清末的时候啊，那他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啊，提出四有二无的政策，就是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屋同住啊，还有等等哈，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啊，四有二无政策，他都是不是以信仰为核心，但是犹太人呢，他是以他的不在乎这个吃穿这方面的啊，他是把这个看得更为重要啊，这是我跟大家谈的一点啊。那么这个主后135年132年的这个起义呢哈，是由这个132年开始起义呢，他是由呢一个这个巴科克巴领导啊，他也是大卫的后裔啊，那么他也自称是弥赛亚，他自称他是弥赛亚啊，那其实真正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呀，已经来到了啊。那么他这个精神领袖是谁呢？是拉比阿基巴啊。那这个拉比称他为什么呢？叫星辰之子啊 ，Son of the Stars。他是引用民数记24章17节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要这句话哈，所以呢，这次起义被称为巴科克巴的起义啊。那么这次起义呢，他们曾一度夺回了 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啊。那虽然圣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应有成千啊成万的犹太人前来献祭朝圣啊。所以今天在这个死海地区发现的当时的古文物中啊，竟有包括巴克巴时代的这个这个货币啊，因为他发行了一个货币啊，那货币上有了拯救西安，为了以色列自由啊，以色列亲王西门啊，据说他们可能是简单的建造了一个圣殿在那边啊。这个在我们说他这个起义呢，公元132年开始啊，相当于中国的东汉啊，中国的东汉是从主后25年到主后220年，这段时间都成为中国的东汉时期啊。那么公元134年呢，哈德良呢就这个派将军镇压啊，从英国派了一个总督来镇压啊。那么他用过去打马赛达要塞的这个策略，一步步进逼到贝塔要塞口啊，贝塔啊。他也是在公元135年的阿波月，就是我们说的埃波月，就是我刚才说的埃波月，埃波是父的意思，九日啊，这个就是也就是当年耶路撒冷被毁的纪念日啊，这个贝塔尔要塞这个陷落了啊，也是同一天陷落了啊，所以巴克巴壮烈牺牲啊，巴奇巴拉底呢被罗马军队折磨而死啊。那这个起义失败以后呢，我们说呢，哈德良皇帝呢，罗马皇帝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改名了，改成了叫什么呢，叫做阿利亚卡普托利亚，艾利亚卡匹托林之纳啊，改名了，并且迁外族人啊，不是犹太人，外族人来居住，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圣城变成一种外邦人的城市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改名啊这个事情哈、啊、不是那时候有啊，就是近代也有啊。我们知道在这个1679年啊，这个近代这个是统治者愿意使用的方法。近代我们知道1679年呢，就康熙这个皇帝和这个沙俄的彼得大帝签订了一个条约，叫尼布楚条约啊。那当时中国的边境呢啊是非常大的啊，尼布楚条约啊。那么呢签订了，当时有这个天主教士，这个法国教士张成啊做的证词哈、啊、就是他是证人啊，签订了啊，他也去了啊。还有两个法国的这个天主教教士，一个葡萄牙人，一个法国人啊。那当时列了界碑，中俄的界碑在尼布楚啊，是用四种文字写的啊，俄、满、蒙和汉这四种文字写的啊。当时那个蒙古也是归入中国的版图啊，所以清朝是版图最大。那么呢，到了这个170多年之内啊，沙皇俄国就不越过这个边界，他因为是中国人的边界啊，进入就进入中国领土了啊。那么到了1858年啊，这个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他把这些呢又占回来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清朝政府呢啊，这个非常的弱，所以他趁人之危就逼迫清政府啊要接受他这个啊，要接受他这个把土地要回来。那么这个占回来以后呢，他就改名了。你比如说尼布楚呢，以前叫尼布楚中国城市，他改名叫什么呢？他改名叫涅金斯克。涅金斯克大概以俄语的意思就是报喜城啊，在这报喜，他把它夺回来了。那把这个以前的库页岛，中国叫库页岛，他沙俄把它改成什么呢？叫做萨哈林岛啊，把以前的中国的港口啊，不动港，北方的啊，大概是不动港，叫海参崴，他改成弗拉迪沃斯托克了啊，把中国以前的一个城市，很好的城市哈、啊，叫伯利呢，他改成叫什么哈巴罗夫斯克。啊，现在你看地图都是他英俄国的名字，而且把中国的这个居民老百姓啊都是赶走或杀害很多，比如江东64屯惨案都是那个时候啊发生的啊，杀害把俄国人前来居住了，把你赶走了啊。那这些在历史上都是重演啊，因为哈德良皇帝就是这样啊，他改名了，然后把犹太人赶走啊，外族人进来啊啊，所以好，我们说犹太人啊，我们刚才插入一段哈、啊。那这两次呢，犹太人被杀了至少150万以上啊，这个两次起义啊，那么剩余的这个犹太人呢，就被迫离开了巴勒斯坦，逐渐的向周围扩散，逃离啊，最后逐迹遍布世界各大洲啊。所以我上一讲我跟大家讲到，在北宋年间啊，他们有约这个500名，大约500个犹太人来到了 北宋的京城就是河南开封居住啊。到明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发展到5000多人啊。那么从亡国那一天起，他们失去祖国的独立自主权共2520年啊，根据犹太历啊。这个2520年不是从这个主后70年算起的，而是从他的第一次失去祖国控制权是从啊这个主权的啊，大概是从我以后再算一下啊，大概是他是从主权第一次国家没有自主权了，大概是主权606年来算的啊，以后我会大家细讲，老师讲的时候细讲，606年啊，就是尼布撒尼撒第一次攻陷了南国犹大的时候算啊，就是说这个国家已是变成人的这个失去了祖国控制权啊。好，我们这个进入了下一段的讲解啊，就是说在罗马皇帝罗马大帝康斯坦丁大帝信主，在公元的313年啊，公元后313年他信了基督教了，他成为第一任信基督的罗马的皇帝啊，以后所发生的事啊。我们说啊，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再略谈一下这段时间基督对基督徒信主的基督徒啊发生了什么，包括犹太人和这个信主的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啊，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我们说在罗马统治时期呢，对基督徒迫害最为残酷的啊是在四个皇帝期间，就是尼禄皇帝、帕斯维先皇帝、德修皇帝和戴格里先皇帝啊，这四个皇帝是对基督徒迫害最为残忍啊。在尼禄这个皇帝这个统治时呢，这个彼得和保罗都殉道了，为主殉道了啊。我们知道彼得是道定的十字架啊，就是在大概都是在主后的60到65年之间，也就是圣城被毁之间啊啊，他说我不会像我主一样正定十字架，包括道定十字架啊，所以彼得一直记得他三次不认主。那么保罗呢，就是被砍头的啊，好，他砍头的啊，为什么砍头呢？因为罗马对待罗马公民不能定十字架，他最重的刑法就是砍头啊，但是对外邦人。不是罗马公民啊，要被砍头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知道尼禄皇帝是啊非常残忍的对待基督徒，他曾经在后花园啊这个搞这个 barbecue， 就是这个欢宴的时候，他把基督徒啊来绑在这个木头上，浇上沥青，用火烧当蜡烛来照人啊，先把基督徒投入到斗兽场里，用狮子来斗哈、啊。早期这个教父伊格纳丢就是被扔去喂了狮子，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哈、啊，还有被火烧死哈 啊还有这个各种残酷的刑法哈 啊比如说我们说在启示录讲到别加摩教会啊，说主耶稣说那个忠贞见证人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安提帕啊。安提帕呢，当时在别加摩呢啊，他就是在众山环绕之中用这个火锅啊，硬给烤死，一点点烤死啊，安提帕啊，所以耶稣说他是忠贞见证人，被杀的时候你们还能持守我的道。你们看启示录中讲别加摩教会啊，因为那个众山上呢都是偶像啊，有这个宙斯像，有这个健康和财富的神像叫埃斯库罗巴比修斯啊，这个还有这个皇帝的半身像啊，在这些偶像中他坚守他信耶稣的信仰，信主耶稣是真神唯一真神的信仰啊，这个啊安提帕就被这个用火锅啊来送假神的围绕，假神那个神假神庙的围绕之中把他烤死啊。啊，我们看还有这个像士美达教会的主教啊，叫波利贾啊，波利贾他在主后156年呢，他呢就是在他是这个士美达教会的主教啊，156年他是我们老约翰的门徒啊，啊老约翰晚年的时候啊，大概80-90岁的时候，他就坐在老约翰的膝下听老约翰讲啊，这个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事啊，那他到晚年86岁的时候啊，他啊为主殉道啊，这个当时的罗马巡抚就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只要你否认你信仰啊，向我们的皇上起誓啊，效忠皇帝啊，拜他我就不杀你啊。这个波利维贾说，我侍奉他这一生，我怎能亏负我的救命大局呢？啊，所以他又说了，他就说你用火把我烧死，那只是啊这个几把个时间的事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哈、啊、这样的事。但是我要是落到地狱的永火中， 刑罚是永远的啊，火是不灭的，从是不死啊，所以他为主殉道啊，在他之后啊，公元165年，殉道是尤斯丁啊，也为主殉道啊，尤斯丁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巴拿巴传》啊。好啊，我们知道这个早期这个这个对基督徒的迫害啊，那么我们讲到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也讲到，顺便提一下这个，就康斯坦丁皇帝信主以后，信主以前啊，这个犹太人所发生的事，以及信主了的啊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在罗马帝国所遭遇的事情啊，我都略略的讲了一下。好，我们下边呢就进入到康斯坦丁大帝改信这个基督教哈。康斯坦大帝呢，他是在公元的313年改信基督教的啊，信了基督教。以前他们都是信的这个罗马的多神教啊，罗马多神教啊这个是多神，比如说他有许多神士啊，他最大就是宙斯，还有这个雅典米，像以弗所那个雅典米神啊，像这个阿波罗神啊，这个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啊，这个戴安娜神啊，萨顿神啊，这个密特拉太阳神啊，这都是这个古希腊的多神的啊一教信仰啊。那他改信了啊，改信的原因啊，就是当时他进入了四王之争，四王之争的时候呢，他跟另外一个王之争啊，之争的时候呢，312年的时候，在台伯河叫这个米尔维安大桥上，他看到了一个遗像啊，这个十字架的像，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按此记号征战啊，那他就觉得就得到了天启啊，所以那天征战那天前一天，他把他的士兵都换上衣服上都换上十字架啊，所以在这场征战得胜了啊，那么他就是信了主耶稣基督啊，信了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之前他母亲先信了，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先信了啊。那么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信了主以后呢，他做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诏令在罗马帝国境内不再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了。第二点呢，他说免除基督徒应该交的这个丁税，就是你专门对基督徒收的税，还有服兵役啊，免除了。第三呢，他把基督教呢定为啊，我们今天称的是天主教啊，定为什么呢？宫廷宗教，宫廷宗教和国教还不同哈，在380年才定为国教啊，在宫廷就是你做官，你要相信这个基督教啊，要相信这个基督教，宫廷宗教。那还有一点呢，他就是把星期天周日定为什么呢？定为这个叫做休息日和崇拜日啊，这一天啊。那么第四点呢，他就是说要国库出钱要印50本圣经啊，那是印一本圣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说在主后的397年迦太基会议上，那么呢，圣经的正典27卷，新约27卷。被认为是正典，那其他就不再列入了，那旧约呢？大概在公元后的90年是犹太人自己定的啊，旧约那39卷啊，一共圣经66卷啊，是犹太人定的啊，是正本正典啊，其他都是不能加入到这里边来了啊，所以整本圣经啊完成了啊，新旧约完成了啊，是到公元397年迦太基会议。以及之后的一些讨论来定下来的新旧约定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旧约啊。所以他在325年呢，他也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啊，写会议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他把这个主日礼拜天，以前是这个礼拜天呢是拜这个异教的，拜异教的这个日子是拜他们太阳神的，就 Sunday 嘛，三就是太阳神叫米特拉的这个他改做了基督教崇拜的日就是圣主日，我们崇拜上帝这个以前古代希腊罗马帝国呢，他们是不庆祝人的生日的他们因为人会死你像凯撒大帝打仗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年轻人坐在车上，一个小孩坐在车上他如果凯旋回来以后，这个小孩就要喊说什么呢？人是会死的， 我隔一段他就喊，人是会死的啊，凯撒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你要坐在那里常常喊这句话让我听着啊，人是会死的，就是你看着这么多的荣耀，但最后他告诉他，你人是会死的，不要被这些冲昏头脑啊，人是会死的啊，所以呢，他们是不庆祝人的生日啊，他是庆祝什么呢？他庆祝神事的生日，就是假神的生日。而我们信仰圣经呢，上帝是无始无终的啊，无始无终的啊。那他们因为是有一个出处啊，神是一个出处啊，啊这个是不同的哈、啊，这个是异教嘛啊，异教异端邪教哈 啊这个叫太阳神啊，就是、这个 Sunday 太阳神。那星期六呢，就是撒顿啊，农神啊，叫 Saturday 农神哈、啊。星期天呢 Warden 啊 Wednesday 它是从 Warden 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幽灵出猎之首领，是幽灵出猎之首领的神啊，而是这样来看的啊，就是他是多神的啊，多神都是从这边来的啊。你比如说七月 July 啊，这个 July 七月就是说朱列凯撒啊，啊朱列凯撒是一个名字，帝王的名。八月 August 他就是 Augustine 是奥古斯丁啊，他是这个月份也是从他那个一个是皇帝崇拜，一个是从他这个所谓的假神怎么过来的。好。那么我们说奥古斯丁的这些的这个规定呢那对犹太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对付他们呢？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呢，犹太人的这个处境并没有得到好转啊，反而艰难啊。你看这个他在这个313年有一个下了一个米兰诏书，就叫 Edict of Tolerance， 就是宽容诏书呢。这份诏书中呢，他将犹太教呢视为什么呢？啊，视为一个异教啊。本来说是宗教自由嘛，啊，他确实那个时候他当然不否定他以前罗马的一些宗教，但是他呢，这个提倡所谓的宗教自由啊，叫 Edict of Tolerance， 宽容诏书，但他对犹太教呢？却没给公正对待啊！你看他这样说道啊，他说：“我们希望让犹太人的长老、族长们明白，在这条法令颁布之后，如果有人敢拿石头或以其他表现愤怒的方式攻击一个逃离他们那危险的宗教并加入敬拜神的基督教的人，这个攻击者必须立刻被处于火刑，和其共犯一起要被火烧死。”此外，如果任何一个人加入他们那可憎的宗教并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人必须和他们一起承受应得的刑罚啊。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诏书的一个对犹太教的一个看一个规定啊。那么对了一个改信了这个基督信仰的犹太人呢，也就是说基督犹太的基督徒呢，他有了什么规定呢？他这样说，他说他必须宣誓说，我放弃所有希伯来人的习俗、仪式、律法主义、除酵节和羔羊的献祭，以及所有其他希伯来人的这个节日、献祭、祷告、立圣髓、洁净仪式、圣化仪式、赎罪、禁食、月数、安息日、迷信行为、犹太人的赞美诗、英勇、规章、会堂，以及希伯来人的饮食。简而言之，我完全放弃一切有关犹太人的事物，一切律法、仪式、习俗。如果后来我想要否认并回归犹太信仰，或者被发现和犹太人一起用餐、一起过节，或者被发现私底下和犹太人有交谈，并谴责基督教，当时指天主教啊，而不是公开的驳斥犹太人，谴责他们那没有意义的信仰，那么让我像该隐一样颤抖，让我像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一样长大麻风，让我接受我承认应当接受的法律制裁。此外，但愿我在来世受诅咒，但愿我的灵魂和撒旦以及他的邪灵一起被投入地狱啊。这个是这个 David Sten 这个作者他写的一本书叫恢复福音书的犹太特色啊，他这样描写的啊，这个 当时的这个康斯坦丁罗马帝国犹太人的这个规定哈。啊，这本书叫 Restoring the Jewishness of the Gospel 啊 ，David Sten 啊。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罗马帝国呢，在主后的476年呢，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啊，灭亡了啊。它有从此以后呢，有这个什么呢？有罗马天主教这个主教来领导这个灭亡后的帝国的事务啊，帝国的事务啊。我们说罗马帝国呢，它在333年呢，就迁都到这个君士坦丁堡了，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了。那么395年呢，它分为东罗马、西罗马两个帝国了。那么西罗马帝国在公元的476年就消亡了，从此以后它被各个小的公国所代替。啊，当然了，到主后的大概800年啊，教廷的这个教皇啊，利奥有封这个查理曼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他有这个，但是罗马天主教从此主导这个西罗马帝国的事务了，西罗马帝国的事务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他这个第一任大主教呢是公元的590年要叫大贵格利，大贵格利呢他成为罗马这个第一任教皇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说从康斯坦丁大帝信了主以后，主后的313年以后呢，他当时呢是分为五个教区，啊，没有教皇，当时分为五个教区，哪五个教区呢？就是罗马教区、亚历山大教区、耶路撒冷教区、安提阿教区和康斯坦丁堡教区，这五个教区各设一个监督。那后来呢，罗马的这个主教这个监督呢？就是称为要把自己放在他们之上了，称为什么呢？普世之父啊，监督之监督啊。我们知道今天来讲的话呢，也只剩下他一个罗马梵蒂冈这个教区了。那其他那些呢啊，基本上呢就在历史中就不起太大的作用了啊。当然了，这个东罗马帝国呢，东罗马帝国它的教区呢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啊，当时就是分。当罗马就分东西两个教区以后呢，他的教区在君士坦丁堡啊。那么他说希腊话，那这边说拉丁话。那今天呢，东罗马帝国他呢主要就是在我们说主要是在到了沙俄了啊。我们说正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两个铁腿啊，罗马帝国分成了这个那个巨像的两个铁腿，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啊。然后呢，到了。两只脚就是半铁和半泥的时代啊，今天我们就处在半铁半泥的时代。那最后一块石头不是银手所造的石头啊，这块石头砸碎了它，然后呢，这个世界啊充满了这个充满天下，那个就是主耶稣的国度，世上的国度被主耶稣的国度所取代了啊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美国是这个西罗马帝国的一个延续啊，扩展啊，罗马帝国后来是由天主教会来统领啊，那今天还是这样啊，最后的中心回到欧洲。那苏俄呢，是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啊，那是东正教啊，以后我们再探讨啊。那么我们看呢，在天主教这个控制以后呢，他又做出了一些决定啊，对这个犹太人很不利啊，比如说他在这个一些会议上。在535年的克勒门会议和以后的奥尔良会议，他做出一些规定啊，什么规定呢？就是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啊。奥尔良会议决定呢，在耶稣基督受难周期间，犹太人不得走在公共街道上啊。那还有一些决定说，犹太人不得和天主教徒结婚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啊，他还有很多决定，比如说他规定呢，后来又规定犹太人必须带一个标志啊，标志呢来可以基督徒区分啊，后来又有这个一端裁判所以及呢这个隔离区，犹太隔离区居住啊，他对犹太人采取了很多不友善的这个措施啊。那么第一，我们看到呢，罗马天主教这些错误的这个决定做出呢，与他这个早期的教父他们的这个教导是有关的啊。那么他们这个错误的 决定错误的教导呢，使这个十字架反成为伤害犹太人的利剑啊，利剑啊。我们说这个先谈一下君士坦丁大帝呢，他信主以后呢，他并没有马上受洗，他到受死之前呢才受洗的啊，受死之前。那他在位期间呢，他建立了在这个圣地呢建立了一些教堂，比如说伯利恒的那个圣婴诞生堂，还有圣母大教堂啊，都是他在他任期内啊所建的啊。那么我就这是补充一句哈。那么我们回来看到哈，这个后来罗马天主教接手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这个各种事务以后呢，他对犹太人的这些错误的做错误的决定啊，跟他早期教父的教导有关。你比如说他有一个教父叫金口屈缩多摩，这个人出生在呢这个公元主后344年啊，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传道人。他讲了八篇讲章，强烈的攻击犹太人。他错误的教导说，犹太人不可能得到饶恕，因为神一直憎恶他们。他还教导说，仇视犹太人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因为犹太人杀了基督，并且崇拜魔鬼。啊，这是完全错误的教导，是吧？啊，比如说早期教父特土良，他出生在主后的160年。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反犹太人，叫 Against the Jews 啊，在整本书里，他认为整个犹太民族应该为基督的死负责啊，那这都是偏激的不对的教导啊，侧面的教导啊。那么我们说，主后的70年和135年两次犹太战争以后，犹太人随便向世界各地的流散啊，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哈，流亡啊，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圣城耶路撒冷啊。比如诗篇137篇啊，正是他们常常念的啊。那里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舔于上膛。那诗篇122篇呢，他们也常备用，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因为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啊，从来没有忘记啊。那么在整个流散过程中呢，他们逐渐分成两批人啊，一批人他流散到了这个北非、西亚或者西班牙的南部啊，这些人呢，大部分是在以后成为穆斯林国家所控制的啊，穆斯林国家所这个在这个穆斯林国家里生活啊，那这一批人呢？他们呢，这个叫做塞法尔德犹太人啊，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也比较落后各方面啊，但是呢，有东方人气质啊，就是比较穷啊，这个比如说北非西亚啊，西亚就是这个伊拉克等啊那一带哈、啊，波斯伊拉克那一带哈、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说在20世纪啊，就是1920年左右啊，我们通过上海滩有三个大富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就是说这个流亡北非西亚这些犹太人啊，那么他们是从伊拉克那边过来的，有时比如说萨逊啊，这个哈同，还有麦道里啊、加道里啊，这三大犹太富翁啊，是中国最富有的。他们在上海啊，在中国是最富有的啊。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塞法迪犹太人啊。那另一部分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流散到了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啊、德国、波兰、捷克啊，这个匈牙利以及东欧和俄国啊、乌克兰啊，这批人呢被称为阿什克纳兹啊，这个犹太人啊，具有欧洲人气质啊，这个文化程度比较高啊。这些人呢也是我以后可以大家来讲，也是建立了非凡的这个成就啊。这个由于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错误的教导呢，我们知道在一波一波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呢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啊，这个非常的残酷啊，这个在穆斯林统治下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在这个天主教 这个罗马帝国里边，不管是啊东罗马和西罗马，他们也受到很大的逼迫啊。啊，这个穆斯林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这个天主教这方面也要要求他们来改变信仰啊。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强迫的啊，是要啊这个逐渐的来靠神的力，神的圣灵的感化啊，感化的。而且有的时候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啊，不是出于爱心啊。因为保罗说凡事都要从爱心出发，爱是联络全德的啊。那么这些这个逼迫呢，在历史上非常多，比如说大屠杀案、血污案、强迫改变信仰的这案件、流放啊等等啊。那么我们谈这些，我们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在这里讲到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我讲了这么多啊，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啊，大家希望大家能注意听这一点哈，就是我们重温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史实，是为让我们能认清并揭示撒旦魔鬼的一个恶谋，他就是要从人间把整个犹太族来彻底消灭啊，让在新旧约中主对犹太人的预言的话语完全落空啊，就魔鬼要尽一切的办法让犹太人以色列族从地球上消亡啊，就像这个以启示录讲那个啊大红龙要吞吃啊这个要杀害那个妇人啊，要吞吃那个婴孩，生那个婴孩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把他杀灭啊，所以希律王就要残忍的杀害了，要杀害耶稣啊，没有杀成，他把这个伯利恒四境的啊这个两岁以里的婴儿都杀掉啊。那么啊，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讲这个女子呢，她是身披月亮，脚踏太阳，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它有十二个支派啊，龙就要啊从开了口吐出水，要把它淹没啊，地就开了口保护它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是魔鬼的阴谋，圣经中用图像、用直接的言语都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神的话是怎样说的啊？上帝怎样说？耶利米书31:35-37啊，耶利米说啊，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决动大海。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度量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什么呢？如果你能把这些规律废掉啊，太阳白天出来，星星晚上发光，这个昼夜交替啊，这些规律你废掉，你就能够什么呢？把以色列族灭绝。那第二呢，我们看撒迦利亚书1:14-15说呢，撒迦利亚书1:14-15说呢，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呢，以色列人是被神的管教，被掠到掠国中啊，这个但是呢啊，就是我是恼怒的，他又说我是恼怒的周围安逸的列国，就是说你们加害过重，就是你们要把这个我的民以色列置于死地，完全消灭啊。所以撒旦很狡猾，他利用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啊，当然神是用一些外邦外族啊，夷国的政权来管教啊。那么呢，这个撒旦呢，他凶神狡猾，就让你用力过分啊，这个任意而行啊，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尽，是神的应对他们的应许预言不能应验，对吧？那希特勒当时就是要啊，最终消灭犹太人的这个方案啊，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彻底铲除啊。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伊朗也有那个他的宗教领袖出来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啊要消灭掉啊，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看到撒旦的恶谋哈，公然抵挡主哈， 那么我们看耶路撒冷，我们看路加福音三十五章，十三章三十五节说，那里说呢，主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是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啊。那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说这两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啊。这个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民呢要高声赞美主，欢迎主再来啊。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利亚书十二章啊。那在这来之前呢啊，主耶稣说呢，以色列必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复活啊，因为耶稣说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啊，这是指的以色列一定要复活的啊。那么这个如果以色列人啊被从这地球上消灭了啊，那这句预言就落空了啊，他们就没有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句话必从犹太人的口中说出来。犹太人的口中 说出来啊。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他们在最后这个七年中大灾难的时候呢啊，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这是以后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呼求神啊，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从天而降了，他们就看到啊，他们这个所不认的主正是要来救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啊大声欢呼啊，欢呼，但是又痛悔哈，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他们没有认，就是这个主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所否认的弥赛亚啊。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说呢，主也谈到在这之前他们必要复国啊，因为在犹太人已经逃到山上啊。那么撒旦呢，我们看到在圣经中说，撒旦呢知道自己的结局啊。因为圣经说呢，撒旦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也气冲冲吓到你们来了。那么如果撒旦他啊，这个让以色列人全部灭绝，让以色列人不复国，那么的话呢，主就不能再来啊，主不能再来呢，那么就对他自己就拖延他啊，被扔到这个无底坑，最后扔到地狱中的啊这个时间啊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啊弟兄姐妹们要为啊要明白。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对他的选民的这个心意啊计划，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要求福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今天我讲的是稍微多一点，我想我预定的呢也没有讲完，那就希望像下次我再讲啊这个以后的啊这些这个情况啊，那主要围绕着在希特勒啊对犹太人的这种灭顶性。啊，这个灭民族性的大屠杀，这方面我们来继续来探讨。我们也看到神怎样保守，他的选民啊，到1948年5月14日来复活了啊。啊，谢谢大家的耐心啊，我们今天讲解先到这里啊。